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财经平方 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3月21日上午11点整。本次的主题是联准会鸽派稳军心，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方的 Roger。 这一个礼拜呢，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周啦，就是美日台陆续公布了这个利率决策，都有开会。那其中蛮历史性的一刻，虽然不是这次的主题啦，但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日本央行呢终于在3月19号宣布结束负利率，这是17年来首次升息了，而且他们也终止 YCC 了，虽然有没有终止也没差，但他们也停止了这个 ETF 啊，还有这个 J-REITs 的购买计划。那紧接着呢，回到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最受瞩目的美国联准会登场了。那在今天录音时间的凌晨呢，刚结束。总结先讲结论，联准会力挺就是全年降三码，所以这个好消息也让美股三大指数又创下新高咯。那一扫过去呢被通膨数据啊 PPI 数据影响的一些阴霾这样子。那降三码不如原先预料，为什么市场会反应的如此热烈呢？三码其实原本大家都在看三码，然后在联准会之前呢又降到两码，那现在呢又回到三码这样子。那本次的会议还有哪些重点呢？我们对于经济通膨的最后一里路有什么要关注的呢？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来欢迎昨天盯着这个记者会直播，早上又出快报的这个美国研究经理 Ryan。 我们欢迎 Ry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好，其实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 MEO 就是 MN 全球经济展望的线上直播分享会了。那有眼尖的用户就来问我们啊，诶，这一次直播怎么少了一个人，也就是我现在面前的这位 Ryan 哦。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因为这段期间 Ryan 有其他的展望也在准备当中，那所以呢这个问不倒的任务呢我们交给了这个 Viviana，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 Rachel， 加上这一次我们有特别邀请的这个地锚产业笔记的站长定锚哦。那这一次的内容其实还是跟美国非常有关系啦，所以 Ryan 也特别针对了美国啊联准会主题来带来一些观点跟意见这样。所以 Ryan 这个下礼拜 MEO 虽然大家没有看到你，不过我们会讲到通膨啊，还有这个通膨最后一里路还是必然降息都跟你有关，可以再剧透一下这次可能会带到的内容吗？
好啦，这其实里面我还是会准备到联准会内容嘛。
对，
那
逃不掉。
基本上啦，这是 MEO 就是还是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说今年联准会一定会降息。这次会议其实算是也是验证了我们之前一直以来讲的这个观点。
是，
那我们会由三个面向去提出，就是到底这个时间点还有影响是怎么去做评估。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通膨最后一里路到底会不会走得更艰难这件事情。那我们会试着从就是地缘政治啊、通膨预期，还有影响服务通膨最大的就业市场的一个结构去解读这件事情给大家。
好，谢谢 Ryan 哦。那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在3月28号的晚上，也就是录音播出后的周四，一起加入我们的 MEO 了。我们这次的 MEO 呢，开始会有点不一样了哦。就是除了在这个持续的输出我们对于下一季的展望跟看法之外呢，我们会邀请这外部厉害的讲者，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定锚。所以大家对于定锚 有什么产业的问题啊，个股的问题啊，这个先进的高科技的一些趋势跟观察他是怎么看的，那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一次的直播好好来问一问定锚咯。回到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哦，录音当天呢我们也发布了这个快报嘛，那这个快报就是联准会力挺全年降三码，经济不着陆，通膨可控，最佳剧本。那观众朋友呢，如果你现在是 M 平方的订阅会员，也可以一并打开来接着听哦。那这一集我们一样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聊聊联准会会议重点，包含了声明稿啊，还有这一次季会的 SEP 啊、利率点阵图啊，还有他们缩表计划。第二个部分呢，大家都知道联准会会后最期待的是记者会了，问什么问题，鲍威尔怎么答，我们也都在这一次告诉你咯。好，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咯。其实在会议前啊，就是市场看到了这个一二月的 CPI 嘛，修来修去的这样，然后月增也有高于预期，然后近期的 PPI 公布的时候，也让市场在猜测说，哎， 联准会会不会有这个鹰派的预期管理这样。不过结果来看，这一次鲍威尔、今天如果在看社群，他的头像都跟鸽子有关。好，对，那每一次我们都要先来过一次啊。联准会这一次的声明稿有释出多少鸽派讯息吗 ？Ryan？
好，那其实我也得老实说，我原本也是站在就是
鹰派预期管理，
我原本也是站在这边。其实因为其实你可能看很多的、外商的报告，可能 Morgan Stanley 啊，或是 Nomura 啊，或是像是亚丹尼，其实都有提出说，哎，这一次其实因为一二月的一个通膨的一个干扰 ，PPI
有点回温。
其实照理说，这一次可能做个口头的一个鹰派预期干预啦，其实是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
那其实大部分的就是、分析师大概就是五五波，一半的人站在鹰派，一半人站在鸽派。那这次那个鲍威尔就是开出了答案。那我们就先讲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其实声明稿的部分、因为他开出这个鸽派的答案、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声明稿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修改，
又是复制贴上，
对，基本上是复制贴上，只多了一个字，就是他的一个、在这个就业市场的部分改成强劲，就只改了这个字、那其他几乎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这次的声明稿没有太多的重点。那他的一个重点其实比较在他的一个记者会前面的一个开场致辞、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除了看声明稿以外，他的开场致辞也是写好稿，然后会放在联准会的官网上面的、那他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就有特别去强调说、为什么现在的一个经济是强劲的，但是能够做鸽派的举动。他在这边做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美国在2023年的状况是很多的一个劳动供给回到了一个市场，所以其实让劳动供需紧张这件事情是逐渐好转的、那在这个好转的情况下，他的一个经济量体，民众得到了就业，他可以去消费，他可以去支出、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同时，通膨却不会大幅上升、甚至是大幅下降、所以他这是他为什么在这一次声明稿可以完全不改，然后呢维持鸽派情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述、
声明稿就是鲍威尔的态度的一个展现嘛、那基本上他在上一次的这个 FOMC 会议就已经是决定要降息了，所以这一次他用复制贴上，大家就知道说，哦，原来是维持降息的这个态度不变的哦。
对，
那原因当然就是刚刚 Ryan 讲的内容了。那我们来问一下跟利率相关的好了。其实这个缄默期前啊，这个我们都会特别关注这官员的讲话嘛。那上一次的 Podcast 其实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其实也是 Ryan 在观察，就是 Cooler 跟 Waller 他们讲的内容，他们是讲的内容，大家去 Podcast 听好就知道。但是呢，还有两个比较阴一点的言论哦，包含了卡西卡跟 Bostic 哦，他们呢都有说到，2024年全年降息两码是比较合适的哦，所以呢也让这个会议前、大家在猜测的利率点怎么走、可能移动跑票两个它就会变成移动两码、就这个不确定性就增加了。不过这次利率点开讲呢还是维持这个三码，而且就是优于市场预期了。那 Ryan 还有什么亮点吗？
好，那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利率点阵图，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做个鹰派的一个预期管理，原本市场的分析师大部分都在猜说，他如果要做这个鹰派的预期管理，其实就是调这个利率点，
很简单吗？
很简单、因为两位委员上行就可以做出一个全年从降息三码变两码这件事情。然后刚才 Roger 其实有刚才讲到两位委员其实就有公在公开发言讲说，2024年其实他们是比较支持两码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有蛮多分析师认为说，他可能会做这样的举措、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结果开出来他还是维持了全年三码。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委员的一个分布组成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位是头头上移啦，所以他没有达到两位的一个条件、
差一点，
对，差一点。但是 我也要说，其实看这个利率点阵图，我们不会因为这一位的一个上移就把它解读成偏鹰派。他这一次其实你会发现委员更集中在他的一个中位数，他的分布落点，所以你会发现大概有15名的一个委员都是支持今年在 5% 以下利率，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支持降息的，就是可能两码跟三码的差异。那目前三码占上风，但是其实实际上你就会知道今年的总基调就是做一个降息的动作。那他在明后两年有分别就是提高了一个25 BP 的一个空间，
是
就是说降息的幅度变得比原本预期的少这件事情。那其实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的时候也有被问到这个问题，鲍威尔的回答是这样，他其实觉得说重点还是在通膨放缓趋势，那个一码的一个调整空间其实就只是根据数据去做出来的一个决策，并不是说改变他们的方向、那其实你看利率点阵图的时候就跟我们之前一直看的一个方式是一样，我们是在看他每一年有没有逐年的倒挂越来越低，因为假如说越来越低的话就表示联准会是认为目前是可以是做一个持续降息的一个动作的、那目前开出来的结果确实就是看起来联准会维持这样的一个降息态度。
刚刚 Ryan 讲的内容呢，如果你现在在快报上就可以跟着我们去看点阵图，你就很有感觉哦。就是联准会这一次的投票其实是更集中的，然后我们还是保持持续降息，就是它码数一直往下掉的一个阶段哦。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就业，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联准会机会嘛， 所以一定会公布这个对于经济的观察这样。不过大家在观察之前，大家最近也收到很多讯息嘛，近期的非农就业零售销售数据其实都表现蛮好的，2023年 Q4 的 GDP 其实大家已经觉得好得不像话，然后大家觉得、今年应该会降温一点点、不管基期关系啊、不管是这制造业啊，不管是服务业，它应该降温一点这样。不过呢现在看起来好像又不是这样的哦，市场现在其实还是满怀希望，这一次的经济预测报告就是我们的 SEP， Ryan 请帮大家总结一下联准会怎么看。
好，其实这次我觉得这是最鸽派，然后市场反应最大，让行情大幅上涨，其实我觉得就是主要来自的 SEP， 不是前面的那些什么鹰派预期管理、它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这一次的一个 SEP、它把美国未来三年的一个 GDP 年增率全都调到 2% 以上。 2% 以上代表什么意思？其实美国的长期平均增速现在大概就是
1.8%。
那以前我们在讨论说怎样是软着陆，怎样是硬着陆，怎样是不着陆的时候、其实就是用这个长期平均增速去做判断、现在联准会认为未来的三年全都是不着陆，因为全都高过长期平均增速嘛，2%就大于 1.8%、所以其实我觉得联准会在这一次是开出了一个经济超级好的一个预测、然后呢大家就会担心说那如果说经济超级好，通膨会不会相对应的往上调呢？他在这一份的一个 SEP 里面通膨却没有大幅的往上调、当然啦他今年还是有稍微调了一下他核心 PC 这个预测，调成 2.6%， 那原本是 2.4% 嘛，
但是也还好，
也还好，而且因为他变成说明年是 2.2%， 然后呢到后年的时候是2%，那他也是认为说同样的一个时间内他还是可以达到他的一个长期通膨目标、所以他开出的剧本是什么？我们原本觉得说美国经济温和增长，货币政策宽松，这样的一个软着陆的状况，那已经就有利于股市了。那联准会现在跟你说经济不着陆，通膨继续降，
对，
那货币政策还是可以降息，所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剧本。
这是我们为什么说最佳剧本，对不对？
没有，我们现在改成叫做更加剧本，最佳剧本。对，我们要加个那个就是
形容
更好的
副词。
对对对，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讲最佳剧本了嘛，结果他竟然现在还可以开出一个经济不着陆的一个方案给大家、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也稍微讲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在这一次，我们本来就认为说联准会上调GDP 的一个预测，
是，
其实我们在会前的时候就是这样认为，只是说上调的幅度，它的幅度就是我们原本认为说可能调到 1.7-1.8， 就接近长期平均增速、就今年还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好年，
是，
就已经觉得不错了、那联准会它为什么会调到 2.1% 今年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嘛，它在开场致辞里面讲说劳动的一个供给的一个部分、
它
看到两个部分回来的非常的快、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24岁到54岁的一个劳力的一个工作人口，是，就是黄金的劳动力人口了、那这个黄金劳动力人口呢，它的一个劳残率还在持续的增加、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自于它强劲的一个移民人数，因为其实美国就是靠一个移民进来的一个国家嘛，因为其实已开发国家你要自己生是基本上不太可能，你就算是要生也是移民的人来生，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看到的一个移民强劲还在 push 它的一个总体经济的一个规模扩大、那他认为说2024年是有机会复制2023年这样的状况，出现一个经济的总体总量增加，但是通膨却不会出现快速上行的一个情境、他觉得说2024年会复制2023年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就是经济这从联准会的这个观察联准会预测来说其实还是大好，所以我们所有的比较不利的因素都被联准会这一次会议消弭掉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市场表现这么好。不过讲移民人口，我可以讲一下，就是现在是拜登时代的移民人口嘛，那大家知道今年年底就是会有还是一样川拜的对决，那川普对移民人口的态度我相信大家也大概知道、他是比较这个美国再次伟大靠美国自己起来的、
这个我懂我懂，今年反正还是不是川普嘛，对不对？今年就是拜登的任期，
对，
那个川普的明年再说
对对对那时候那个联储会再做预测也可以
对对对
OK， 好，那最后一题官方的内容我们来聊一下好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每次看完利率，看完这个联储会的对经济的预期，还是要看一下它的缩表的进度啦。这一次真的如我们讲的它真的开启了这个缩表速度放缓的讨论咯。那讨论什么内容呢？ Ryan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其实这是缩表的一个状况啦，就是其实我们原本在讲说联准会他要做鹰派预期管理的时候就几个工具嘛，一个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利率点阵图、那第二个是 SEP 可能去调一下经济调一下通膨、那第三个其实就是缩表的一个放缓什么时候公布，
是
因为他其实在上一次一月会议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在记者会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接下来
他们要讨论
三月会议就是要讨论了、那时候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分析师在猜说是不是要在这一次就出来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假如说要做一些比较平衡一点 或是鹰派预期管理一点，或是从数据上来看，你会发现什么 ONRP 啊，就联准会关注的这些东西，都还在一个4400多亿的一个水准，
还有在一个水准
上，对，所以它可能会延后个一两个月去做。所以我们原本就是这样认为。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有看对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鲍威尔啊，他们因为不在这一次推出来嘛，
对，
所以他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也是回答的比较
保守嘛，
对，比较含糊。然后呢，他有在他的一个开场致辞里面讲了一个叫做非常快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委员普遍认为，其实委员普遍认为就是基本上是所有委员啦、
okay.
他说普遍的委员都认为说尽快的很快的去提出缩表放缓是合理的这件事情、那他的其他细节在记者的会环节有记者问他，他也不回答，他也是用同样的话去回答市场、那这变化其实我们最近在上一周的时候出一篇快报，
是
就是用理事会成员 Waller 的一个言论去讲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是用复制贴上的方式去回答记者，但是他有提到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他们发现现在的缩表，因为分成美债跟 MBS 嘛，
对，
那他发现说，美债的一个缩表速度是，符合预期的，是很快的，但是 MBS 非常非常慢。这边我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MBS 非常非常慢，因为美国他们的房贷大部分都是固定利率，
对，
所以你弄了一个 MBS， 假如说你在很早期，你在疫情期间借一个接近
便宜的利率，
那你干嘛现在要去换约换成贵的利率？
没有人
是不可能的嘛，所以不会有人去提前换款，所以联准会这种被动缩表方式就没办法去很快速的收到这一块，他就只能时间到期才能换约，
对，
这种感觉。那联准会就认为说，可能这一块要加紧的去缩。鲍威尔在记者会的时候很有趣哦，他就跟记者讲了这句话，然后呢跟他说，啊，你懂我的意思。
OK，
对，那他其实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一次因为虽然有讨论，但我没有要在这边公布，所以不能跟你说。那
近在不言中，
我就用沃勒在三月初的一个言论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未来的一个缩表放缓可能会看到 MBS 的一个速度是持续的，但是美债可能会开始做一个上限下调的一个状况，美债的缩减速度会开始放缓哦。对，那这是我认为说这一次缩表的一个重点了。
好，缩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 podcast 里面，甚至 Ryan 上一篇报告都有去提到，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认为是 MBS， 为什么他的美债的想法，可能他也希望把长债跟美原本的这些倒挂，然后快点把它解开，是利用一些缩表的这个程序来做的好，知道联准会态度之后呢，反正他现在也没有明讲嘛。那我想问 Ryan， 就是通常联准会他在执行这个缩表要放缓，他是要到下一次的会议才会执行，还是在这个中间他想要执行就可以执行？
好，那这个其实我稍微讲一下我的看法啦。但通常除非你是在那种什么2020那种疫情的危机要临时的大购债
OK，
他才会直接讲直接做、
okay.
那通常做这种就是像缩表行为的时候，其实联准会很强调的一个叫做透明度，我要先跟你说，然后呢什么时候执行、要让你能够想得到，
不要让市场 surprise，
对，因为让你 surprise 的话，可能就会像以前那个
波动就大
了 Bernanke 时期、就是有说突然要讲说我可能以后不买债啦，要怎样的时候、可能市场就会有一个
很大的波动，
很大的一个什么债券恐慌之类的这种事情出现。所以我们认为啦，他讲很快这个形容词可能会是五月公布，六月实施、
okay.
就是五月先告诉你我大概放缓框架是什么、那六月开始正式的一个实施、
所以怎么样都会有一个 announcement 啊，可能也是还是要联准会的会议这边才会做实际的宣
达。但是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两个也差异不大了，五月一号的会议跟六月总会其实就差一个月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算是一月做一次沟通，三月做一次沟通、下次就算是五月初五月直接上，我觉得也不是太大问题、
市场预期得到，
对，市场预期得到、
OK， 好，谢谢 Ryan 这一个主题呢，我们大概聊完了，我们把联准会这一次的这个 FOMC 会议有联准会官方告诉大家的内容呢一次走完，那下一个主题我们来聊聊记者到底 care 什么问题呢，联准会鲍威尔又是怎么回答，下个主题见。好，第二个主题我们就是帮记者来问问题，然后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听听鲍威尔怎么透过 Ryan 的嘴巴讲出来他的看法了其实很多名记者都问差不多的问题啦，就问鲍威尔说，你一二月的这个通膨这个蛮高的然后一月会议强调首次降息需要看到稳定的令人信服的通膨下降这样子，然后他就问说，那你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看吗？为什么现在的这一次的字这么可怕？
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会后记者会他回答，因为太多记者问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快报里面有整理一个重点，就是讲说哎，鲍威尔他其实是有讲说他们其实是有注意到一二月的一个通膨是出乎意料的强的，
对啊，
但是他说一月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季节性的一个因素、那这个一月季节性的因素其实他有举例哦，他讲说其实正常美国的一个上半年的一个通膨月增会比较高，那下半年通常会比较低，就因为他就只讲这句话，所以我帮大家翻译的一个部分是说，其实美国啊，他们在企业的一个价格调整的定价的时候，通常是10个月到12个月一次。
Okay.
所以基本上他们通常假如说可能你就有点想象你的一个涨薪资啊、或是你要对那个卖消费者你要重新定价的时候、你可能都会选在每一年结束明年年初一月二月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是美国他一个固定有个季节性的一个感觉、所以鲍威尔他才会讲这句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讲说那你现在当然会看到年初的时候月增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去算什么3个月的年化、6个月年化，之前联储会关注的指标的时候看起来就会很危险，但是他说二月的一个数据，其实二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每次联储会的惯例啦，就是联储会都会先拿到 PCE 的就是
数据
通膨数据、那他都会在就是联准会的这个开场致辞的时候去跟大家讲这个数字、那他这次就有用这个举例，他说一月看起来特别高嘛，但是二月的时候好像年增率没怎么降，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二月的一个月增率其实是降到 0.3% 左右、那 0.3% 左右的年化其实就是联准会可以接受的一个阀值、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对
那也是用理事会成员 Waller 的一个、言论去跟大家说为什么是 0.3%、这个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说企业价格调整的一个次数也是还是很建议啊，大家去看上一次上一周我们发出的联准会两个理事会成员讲的一个快报、因为他们里面其实很引用了很大篇的一些论文来阐述他们现在的一个想法，
是
包括说可能说可能说这一次其实在联准会会议之前还有一个半年的货币政策报告嘛、那半年货币政策报告假如说你有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现在联准会衡量就是说要不要降息的泰勒的一个法则、其实也已经低于了政策利率了，所以其实现在本来就已经符合可以降息
的这个标准已经有了，
对，所以为什么说可能很多的一个记者问他通膨问题，那鲍威尔回完这个一二月的时候他就直接跟讲说他们目前其实看到通膨是没有趋势性的改变的，
是
那也不太会影响说他们可能对于货币政策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啦、他们自己在上一次的会议的时候有提到说希望看到什么服务通膨降低啊才能增加他们信心，他说一二月数据确实没有看到、但是他看成名目的薪资一些替代服务通膨的一些数据他其实还是有看到放缓的迹象、所以其实他整体表态还是比较偏鸽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联准会现在官员的态度、其实认为长期还是会往 2% 去走，不管是刚刚讲的泰勒公司啊还是现在的数据佐证，只要市场公布的这些数据不要太夸张高太多，基本上联准会现在路径不太会变，
对，而且其实他刚刚提的阀值嘛 0.3% 月增，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对，尤其这个月底就要开二月的 PCE 他先拿到了嘛，那他开出来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次解读这样。
OK 好，那大家可以来关注，当然 PCE 公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数据的更新，让大家可以直接到 M 平方官网来观察哦。好，那第二题了，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来问这个鲍威尔，他说这个就业市场疲软将是可能降息的原因之一，但如果反过来、你刚刚说就业很强啊非农很强啊，有可能会成为推迟降息的理由吗？
我想这个是我故意写进这次快报里的、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强调超级超级久，就是就业强劲啊这个东西一直都不是就是联准会升降息的一个主因，因为其实从疫情之后是变成劳动力的供给太缺乏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说你的就业增长假如说是来自于像移民人口、就像是有人提供供给，其实实际上它会帮助薪资往下走，实际上会去压抑通膨的、对，那这一次鲍威尔他就是、回答记者的时候他就直接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他说假如说我们看到就业现在的强劲是由就是劳动供给可能说移民的人口挹注进来的话，
对，
那他们不认为会影响到通膨，所以不会因为说就业强劲就去延后降息这件事情，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啦、但是虽然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是就特别把它列了一个小点在我们快报、那这边就用简单口述的方式跟大家说这个概念了。
OK， 鲍威尔已经给出蛮明确的答案哦，就是反正就业市场的这个供需本来就 有很多的 factor 影响的，但如果现在是因为移民人口加入的话，它并不会明确影响到通膨，当然就不会影响到它升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的。
我补充一个啦，其实因为鲍威尔他在这段的时候一直讲说，强调说到底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
对对 对, 对, 对，
假如说是供给端很强，然后呢啊需求端本来就还没有掉下来很多嘛，嗯嗯，那如果是供给端很强的就业增长，那这件事情就是不用担心的。
嗯嗯，
但不能是需求端一直强哦。对，嗯，
那就是之前那种供需很失衡的。
对对对，那就是供需失衡的状态了。嗯嗯嗯，对。
OK， 好，那我们来问第三题哦。第三题他问到了跟我们刚刚这个上一个主题聊到的这个缩表有点关系啦，这是 Bloomberg 记者问的哦。他就说委员都认为要尽快做出缩表放缓是适当的，那是否代表五月会议将再次讨论，并且你说很快嘛，所以是不是很快就做出决定了，有没有一些缩减规模的提示？
好，那他其实在这一块，我刚才其实在前面讲缩表放缓的时候就有剧透一些啦，嗯，其实鲍威尔在这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嗯，但是他有给他一点点小的暗示。那其中一个小的暗示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嗯，MBS 的一个缩减他可能会比较维持，他不会放缓，但是美债的一个缩减可能会放缓，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他在讲说在时间的这个部分啊，嗯，其实鲍威尔他其实是就是也是一样复制他的 开场致辞的一个言论，就是说，嗯，很快就会开始，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判断说未来的一个五六月就会见到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啊，他其实有稍微叙述一下说为什么委员普遍都会认为说，应该要尽快开始放缓缩表。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一些 podcast 或文章里面我们都有提到，嗯嗯，不管是像 Logan 他提出说，因为如果说你不现在开始做一个放缓动作，一直维持比较高速的放缓，如果碰到流动性一有问题
才放缓
你就要被迫直接停止，你就不能做更久的缩表。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就是2019年的一个缩表经验，所以他在这一次也把这样的一个论述放进他的一个开场致辞里面。他说他们现在认为要很快的一个放缓缩表的原因是要确保说流动性不会出现紧张的压力，避免就是像2019年需要被迫缩表直接停止他不能够继续缩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他五六月一定会推出的一个原因啊。
嗯，简单讲就是他既然一月已经提第一次，三月是不是他深度讨论会很快做出决定，我们认为也不会太久了。
对对对，
五六月应该
就会，而且是有其必要性的嘛，因为其实你看目前的 ORP 我们刚才讲说4000亿，其实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他就
四五月可能就没了。
对对对，
嗯，好，那大家可以来观察咯。最后一题蛮有趣的，他不算是联准会就是我们想要 deliver 的这个讯息，但也是可能是干扰的因素之一哦。有一位记者问他说，这个刚好你在讲的同时哦，24位的参议员联名希望联准会做降息举措，来支持干净能源还有支持一些低收入户，这会不会影响鲍威尔讲话的内容？
好，其实这个我想在我以前的立场我都觉得不会，但我这次要帮自己的那个鹰派的一个预期管理这件事情找个台阶下没啦，其实开玩笑，就是反正其实记者会里面啊，就是两个记者就有分别问到说，现在参议员啊都会讲说像刚才 Roger 讲的，为了干净能源长久发展啊，为了低收入的一些生活困难啊，是不是联准会应该要开始做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
他们可以这样吗？
其实照理说当然是不行嘛，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要把角度可以再拉大一点，我们当然知道联准会是独立的机构，
是，
但是它的双重使命里面本来就有经济跟稳定价格，
是，
对，所以其实经济也绝对是它考量的因素，它只是在这两个里面去做一个权衡而已嘛。所以现在当他觉得通膨是 OK 的，那甚至可能说他觉得说现在的一个劳动供需平衡对于通膨不会有一个往上行的一个影响的时候，他当然是可以去支持经济的。而且我也要讲一些就是我们看一些 FANO 的一些其他研究，就是可能说像是我们都知道企业债在美国那边很长都是一个五年期的一个状况，那它五年期的话其实在2020的时候就借了非常非常多的低利的一个企业债券，可能大家最著名的就是邮轮公司嘛，那时候借了很多的一些低利的钱，
对，
那它可能大部分的到期时间点都在2025年。还有我们知道说这几年的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它的财政的赤字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也发很多，
对，它发很，那它利息又升到这么高，它的一个财政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本来是适当的去降息去平衡这个风险本来就是应该的，也是联准会在考量经济的时候要考量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啊，只是这是为什么要帮自己找个台阶下，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联署就分别在18、19号刚好就在会议的第一天，我想说哇， 我原本上礼拜才写硬派预期管理，然后你在18、19号给我发这个，你说不会干扰吗？还是有一点点干扰了，对，所以有点这种感觉。
不过包伟还是有说我们是独立的机构，对
对
对,
对，
怎么样？第一句话一定要摆这个。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拉长来看了、啊，他考量大局的时候，应该是会做这样的决策。
OK， 好，那我们来问今天的最后一题喽。这个联准会议后啊，就当然这个美股就表现就很明显嘛、哦，那其实再次也松了一口气这样子。原本在开会之前哦，因为 CPI 的关系，就我们看到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就是到了 4.3% 这样的水位。联准会议发表这样的 FOMC 会议之后呢，当下公债殖利率其实往下掉哦，当然最后有回来一点，到了 4.27%。那我请 Ryan 帮我们总结一下，哎，联准会这样子公布完之后呢，未来的这个殖利率走势会怎么样走？
好，因为债市其实是投资人一直很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对债市原本今年就有个规划，我们原本就是觉得说，可能像是那个联准会啊这边他做了一个就是缩表放缓之后，然后呢，他因为刚好嘛，都会在时间点都在5月1号发生，那时候财政部他也会公布他的一个定期回购的一个计划，
是，
所以美债在5月1号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可能会同时得到基本面上两个环节，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哎，联准会的缩表以后会放缓，
对，
它尤其会集中在美债这个部分。还有财政部也开出了一个流动性工具，就是你手上有美债的人，你也不用怕有流动性问题，你只要有流动性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财政部去借到钱，用美债去借到钱。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能够根本上的去改变美债的一个供需上的一个问题啦。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时间点就给大家了。那另外的话我们讲一下美债殖利率，我们原本啦认为说它大概就在 4.25% 的一个附近，但是配合这一次的一个联准会的一个 SEP， 其实它这个 4.25% 我会认为咯有机会再往上调高一点。因为你要知道嘛，它如果经济的预期是给到 2.1% 的时候，那偿债的殖利率本来就应该要有个更高的水准，
跟着经济预期。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用纽约联储的那个就是 ACM 的那个公式去就是算说哎美债的一个合理价格，其实现在的一个合理价格可能从 4.25% 上到 4.5%， 就十年债的一个殖利率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其实是要回来我们观望，我们有把这个三个组成成分都画成图，那你可以去看那个图的一个组成，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这个图的组成在经济的这个部分、其实有给美债的一个殖利率长短殖利率有个下档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状况。
好，不然刚刚讲那三个这个 factor， 其实我有发现从去年开始其实很多用户开始来收藏这张图，
对，
就是我们美债殖利率的三个组成。那我也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到这边，到我们这个图表上去收藏这张图，我就觉得蛮有用的啦。你会知道现在到底什么在推升美债殖利率，
想买美债一定要看了。
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这样好，那我们前面其实聊到市场的降息预期啊，跟这个美债殖利率最后的走势，那这边也是来一个工商的一个时间哦。我们的合作好伙伴呢，这个 CME FedWatch 哦，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数据哦。那这边的 FedWatch 就显示啊，这个降息发生的时间点呢，在联准会公布完之后，六月的可能性推高到接近 75% 了哦。那看懂这废话权，你也要先了解这个利率走势，就可以布局你想要投资的资产咯。那当然跟这个工具息息相关的投资就是美债了。不过直接投资美债呢，对很多散户来说呢，这个门槛可能有点高哦，而且这个交易涉及技术的分析也不是这个一时半刻就可以掌握的，所以呢殖利率期货呢就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工具咯。首先这个殖利率期货呢，因为它合约规模比较小嘛，所需要的保证金也相对就是比较容易入手，这样所以对散户来说呢，门槛就自然降低咯。而且美债殖利率为基准，简单来说啦，如果认为未来殖利率会上升，那你可能就对于殖利率就做投资，那殖利率下降的话呢，你就是卖出，对，把这个殖利率当作一个商品在看待，那还可以配合不同的交易跟风险管理策略了。而且呢它是采用现金结算，交易也方便啊，能够排除这个交割的风险。那如果你看懂殖利率走势呢，除了看 M 平方的美债报告还有听我们 Pocket 之外呢，可以前往全球交易量最大而且稳定的 CME 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的网站，来了解更多殖利率期货还有更多美债商品，包含刚刚提到的 FedWatch 小工具都已经整理在资讯栏中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欢迎点击资源连结并且登入他们的官网，好好享受他们的服务啦。好，今天非常谢谢 Ryan 哦。这个节目尾声呢，再次提醒哦，这个大家听完的这个周四、3月28号呢， 就是我们的 MEO 了。那你现在加入呢，当天就可以下载非常精彩的电子版的讲义，还有每一次 MEO 我们都会制作独家的景气资金行情预估路径跟接下来六大资产的配置策略咯。我们就在3月28号在线上等你咯。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我们节目内容不错的话，记得下方给我们5颗星，并且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拜拜。